兄姐妹平安，大家还好吗？好像好的声音不太响。好，我们一同来读圣经好吗？那我们翻到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二节，是我们继续上一次讲完夫妻关系之后的继续。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八节开始。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他们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他的耳听他们的祷，唯有行恶的。好，谢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有提到 information 还是 transformation， 我们就谈到在连续两次的讲道当中，涉及为什么今天很多的门徒训练，很多的所谓的 leadership 领导力的训练，最终都不成功。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把我们的焦点是放在 information 的传递，而不是 transformation。 那我在去年的夏天有回到我自己的神学院，那我在那里碰到我的老师，我曾经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剩下的老师很少，然后又有很多新的老师。那我把这两组老师做一个对比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现在这一代的老师很多都不是牧师，很多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20年前15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教授都曾经牧过会，都曾经做过宣教士，都曾经是教会的执堂者 church planter。 但是今天我看到我们的神学院的老师的时候，极大多数人他们都没有牧过会，他们都没有做过宣教士，他们都没有执过堂，但是他们在教会增长。你觉得很搞笑的事情，一个没有牧过会的人在教怎么样你将来出去做牧师，一个没有做过宣教师的人在教宣教学的课程，一个没有使教会能够有增长或者没有执过堂的一个人，他在教你怎么执堂，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但今天这些事情就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神学院发生。那这个情况不是单单在欧美的神学院，现在华人的神学院，无论是台湾、香港或者是北美，都非常普遍。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的原因啊！那些时候我们很多的训练，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把一些很漂亮的名词，什么 leadership， 什么 discipleship，放在嘴上，但实际上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达成 transformation 吧？我们只是在把一些漂亮的 title、一些 knowledge 的东西，把它编一编整的 PPT 做得很漂亮啊。今天的 PPT 也做得很漂亮，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一个专业人士做的。你只要 PPT 做得很漂亮 ，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叫那个公司请你做 CEO， 那就惨了，是不是 CEO？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神学院老师他不去牧养教会？我们有一个牧师，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将来的目标就是出去牧养教会。他的校长就跟他说：“哎，你呀，你可以坚持一年，算你老大。”他说：“你在教会你可以坚持一年，算你老大。”结果感谢神，这个牧师坚持了5年，虽然最后重伤下了火线，对不对，彼得？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太敢去教会，是因为最说白了啊，因为我讲到喜欢直接说，就是人际关系复杂嘛，就是人跟人之间很难搞嘛。你在神学院教书，你哪需要那么多人际关系啊？这个学生，你太太呢，他今天怎么也没有来，他被复了录取，恭喜他了，对不对？但是他都去神学院的话，他很方便啊，你去在那里课堂上听写啊，你考试过了就毕业了嘛。但是毕业了不一定能够做宣教士啊，是不是这样？你进到工厂的时候，你就是近距离接触了， 你每天一打一的、一对一的、面对面的，你这样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多传道人很头痛，特别像我们这些，特别是像我啊，这些不太会搞人际关系的，到现在虽然有点伤，但是还暂时还没有下火线，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火线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讲基督徒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什么？基督徒跟这个社会上的人的关系，基督徒跟国家政府领导的关系，基督徒跟你的雇主、你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上个礼拜天我们就讲到什么？基督徒跟你的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今天这里其实是总结啊，因为什么？在第八节一开头，他说：“总而言之啊，希腊文是一个词，就是什么？所以呀、啊，就是。”把前面的所有的东西总结之后谈人际关系，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的总则是什么？三个方面。这里就是讲我们如何在与人交往当中还有一个好见证，很不容易啊。夫妇之间交往当中见证最不容易，是不是？丈夫都不用来，对不对？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因为你每天要相处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彼得是从三个方面去讲，他先讲内心，你的内心如何，接下来讲你的什么，你的言语，你的言语如何，最后讲你的什么行为如何。那彼得我想，哎呀，虽然他的文化程度没有保罗那么高，但是写信还是很有逻辑啊。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别人替他写的，对不对？因为什么？你任何事情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你的内心如何，你的内心如何，你的言语就会如何，然后你的行为什么也就会如何嘛。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是因为我们心思里面出问题嘛，对不对？当你心思出问题的时候，你出来的言语，你为什么那么会伤人？哎呀，很多人我就看到，哇，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他出口就伤人了。哎呀，我在想，为什么他70多年了还没有学会？不是学会的问题啊，是因为他的里面的很多问题没有被医治嘛，他里面的很多的伤、很多的痛、很多的苦、很多的毒没有被处理嘛，所以他出来是什么？是伤害的嘛，对不对？再活70年还是伤害啊。所以在这里彼得一开始就说你们的内心当如何，他用了一句话，彼得用了一节经文总结了人内心世界啊。他说啊，总而言之啊，你们要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五点呐、啊，五点，有的人说四点，差不多是四点或者五点呐、啊。同心、体恤、相爱、慈怜，跟连续有点像啊，对不对？谦卑，五个方面，就你的内心，你为什么待人今天出问题？今天你为什么言语出问题？是因为你的内心出问题，因为你的内心缺少这五样东西啊。今天我们今天人际关系出问题，我们跟上司有问题，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有问题，我跟我的下属有问题，我跟我的妻子丈夫有问题，我跟我的家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哎呀，真是回到家里很不容易啊，是不是？是不是？父母有没有跟你啊发生一点的啊？如果发生也是正常了，一年到头了嘛，好不容易见你一面，对不对？要跟你有一点那个啊，这是比较亲热的表现。就是骂你嘛，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五个方面出了问题。彼得首先说啊，同心啊，他在这里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one mind， 或者是说 to think the same， 或者是说 to be like-minded， 就是你能够有一样的心思。这个词在另外两节圣经当中曾经被提到。在保罗的书信，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一样的意念就是同心啊，一样的意念就是同心。今天教会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同心啊，不是讲台啊，不是讲台啊，你讲台讲的再好也没用，如果我们不同心的话，一个信息出来几千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这里有1000人，就会有1000个不同的解释。只要有一个解释出问题，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就很麻烦了。然后这种毒素就开始散布，对不对？所以 one mind to think the same， 如果我们真是有同感一灵的话，我们就能够什么同心啊， 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夫妇关系出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同心嘛，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同心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同心，我们怎么可能同行的？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大家都想法都很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往前走呢？一个家庭，弟兄姐妹很多，五六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 think different， 都不同的想法，这个做父母的就非常难搞。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说，你们要同心啊，他在求你们呢，在求我们呢，同心就能够同行。然后呢，体恤，体恤，体恤这个词 sympathesis， 这个词就是英文的 sympathetic 的母词啊，词根 sympathetic 怜悯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 sympathesis， 它的意思很简单的，就是 having compassion for one another， 就是同情怜悯嘛。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家庭里面，为什么家庭有的时候再难还能够继续，是因为家庭里面有一个同情跟怜悯。你做错事是不对，你犯罪跌倒是错，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执行纪律，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把他踩在脚下，把他钉上钉子，说这个是个坏蛋。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做错。所以牧师有的时候讲错话，你要记得你是牧师，你也会讲错话。所以你们要 sympathetic， sympathesis 对我，对不对？要就原谅我嘛。我也原谅你们，你们彼此原谅，弟兄姐妹彼此的包容，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兴旺了，这样的话这个家庭就会改变了，这样的话再大的困难都能过去啊。我看过很多家庭，为什么这么大的困难他们还能够过去，是因为那个受伤的那一位他愿意什么包容，被破碎的那一位他心胸宽，他愿意忍耐接受丈夫妻子或者是父母或者儿女的不好，他愿意包容起来，这个家庭就有盼望了，是不是？做爸爸是不是这样？太太怎么样跟你唠叨你都要包容他嘛，对不对？ sympathesis 这个词。然后就是什么相爱，第三点就是相爱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s 这个 Philadelphia， 美国这个城 Philadelphia，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词源，这个词叫费城 Philadelphia， 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爱弟兄，相爱弟兄嘛，相爱之心嘛。这个词本来就是在马其顿共和国里面有一个城叫 Philadelphia， 因为什么？那个哥哥跟弟弟两个都是王，彼此相爱到一个程度，谁做王都无所谓啊。到这个程度，这个弟弟爱哥哥到这个程度，哥哥爱弟弟也到这个程度，结果以后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成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就是爱啊，爱以至于什么？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啊。我那天那个我昨天收到 John Davis 给我发的那个 WeChat， 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那我希望我们 IMS 也有人可以多点参加，是特别为这些受苦地区的基督徒，特别是现在受逼迫的，你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发生一些事情，有很多基督徒被砍头，你知道吗？这些事情是被一些极端的宗教势力做的，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那就跟我在这段时间读的书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在节日期间，那我太太生病，那感谢神呢，她生病我就可以，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虽然她可以生病，但是我可以关注在什么读书里面，否则我们要去探访很多弟兄姐妹 schedule 一个接一个，结果我全部可以什么 cancel 了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关注在读一些书。那我这段时间读的书呢，有一些是比较冷僻的，其中有两册这么厚的，是什么？是讲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发生的事情，很冷僻，对不对？那我就给我发生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震惊，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差不多公元以后的八世纪、九世纪的时候，在那一区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已经很严重。一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焦点是放在十字军东征啊，为什么做这么坏的事情跑到耶路撒冷去杀阿强，但是我们忘记在那个时候同样有一些事情在基督教世界发生的，就是 伊斯兰教组织了非常大规模的在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而这些海盗他们专门做什么事情呢？就侵略沿海的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崩溃了嘛，东西罗马帝国就分裂了，然后罗马帝国很弱的时候，他们就在各地去烧杀抢掠，并且把很多基督徒抓了之后送到突尼斯、摩纳哥，送到北非这一带做奴隶。然后呢，很多基督徒因此什么断了手断了脚，他们被长期捆绑在狱场里面，带着很沉重的镣铐去做奴隶的时候，当这个消息传到了那个在基督教的世界的时候，有些宣教士有些那个基督徒就沉不住气了，就顶不住了，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在1197年前后成立了一个著名的修会，叫拯救修会。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就很少读了，你跑到神学院的教会历史学里面都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但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义务的自发的开始奉献金钱，说我们要把这些被掳去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在做奴隶的基督徒，要把他们救回来。怎么救？不是去打仗啊，死人难道还不多吗？这个世界的战乱还不够吗？苦读还不够吗？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筹钱把他们赎回来。所以第一次救援，两个修道士带了赎金去到那里，一次救出186个。但是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去到这个浴场要把这些基督徒救出来的时候，两个修道士都差不多晕倒，都差不多昏死过去。为什么？因为看到太悲惨了，看到自己的主内弟兄受到这样的迫害跟那个欺凌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什么都要昏倒一样。所以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少谈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谈最喜欢谈的放在嘴上谈的，当我们要有行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啊。但是任何你在嘴上的东西，如果不是出自内心，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没有出自内心的言语是绝对不会化作行为的，不会有行动的，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这些修道士他们在罗马帝国，他们会到处筹了钱去到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也要去营救他们的弟兄？是因为什么？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觉得这些原来是在基督教世界因为海盗把他们掳去做了奴隶悲惨的生命，他们要改变这些人，所以什么？他们必须去。所以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们到了那边救了这186个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听说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意大利出生的小孩子跟父母一起被掳到那边。他们要去走的时候，因为这个小孩子的故事太悲惨，因为父母被杀掉，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被一个他的主人拿来做娈童。什么叫娈童啊？就不逼他做同性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他个宣教士说我们一定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有钱呢。结果那个修道士说好，把他救走，我自己替他坐牢，我自己替他服苦役，我自己替他被你这个主人来搞。到这种程度爱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啊，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差不多中国最最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在做基督徒，我们好像今天已经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所受的苦难都已经忘记。但这个时候我相信上帝有提醒我，提醒你，就是那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些为此而摆上他们生命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啊，这个体恤这个 sympathesis 这个词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以弗所书4:32，保罗说什么？并要以恩慈相待，这个恩慈就是 sympathetic，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彼此饶恕。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慈悯怜的心，这个 sympathesis 就是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所以才会有那个宣教士要替这个小孩子去坐牢一样的这种心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彼此相处当中，我们在与你的家人相处当中，你的对方得罪了你，或者很深的伤害你，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彼此肢体之间有很大的伤害的时候，你实在是要存怜悯的心，存恩慈的心。而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才不跟你讲这个东西。但问题今天在哪里呢？今天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世界的原则带进来呀、啊，我们没有把属灵的原则带入教会嘛，带入那个世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影响嘛，所以我们在里面人对人的关系就像狼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去面对这些挑战。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就是这个拯救差会成立的原因。当这个拯救差会他要成立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圣经当中的教导，实在是让他们内心世界这种很深沉的那种爱的期盼、怜悯的这种心愿得到了启发。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的困难，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在与人的关系当中也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够常常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化在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每天去实行它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你就得胜了。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这样呢？我们如果不去做的话，很容易，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嘛，对不对？我干嘛要去同情别人、怜悯别人？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功课学了，你就没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在你生命当中融化为你生命成长的那个基因啊，没有办法让你的 DNA 里面，让神性的 DNA 更多的加注在你的软弱当中，而是把世界的这个 DNA 这种狼的 DNA 放在我们里面嘛。很多时候有弟兄姐妹就问我，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最容易分裂？我这次在北美的时候，我也深深体会到，华人教会好像比西人教会更容易分裂，是不是这样？不管是在北美的，还是在东南亚，我们都发现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同心嘛，我们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们在 BICF， 我们不太容易分裂，因为我们的 DNA 里面，除了有华人的 DNA，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international， 一个 global 的一个 Christianity 的 DNA。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谦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彼得特别要提到要谦卑，也作为这五个非常重要的品格之一。因为圣经里面新约最少有两次提到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我有一次讲那个圣经三分钟，我不知道，我有一次就讲这个谦卑跟骄傲的问题。有一位牧师，一位很有名的牧师，看了之后他就给我留言，他说，哎呀，道长江老师，他说我看了你这一季我怕，因为什么？好像就是在讲我。我说不是，你讲错了，神是在讲我。我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再去小心一点的去思考这些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就会很怕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啊、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很骄傲的话，神必定阻挡你、啊、神必定阻挡你在有些事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的话呢，圣经又讲得很清楚啊，神赐恩给你呀、啊，这么简单的一个应许，这么简单的一个 statement， 我们不是说用一节圣经讲道吗？你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预备一下，用这一节圣经讲道，就讲你自己，神怎么样阻挡我？因为我内心骄傲，我看不起别人，但是神又怎么样破碎我之后，使我可以改变？因为我学习了谦卑，所以神赐恩典给我。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我想我们华人真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很多时候我刚刚说70岁的老人家，他可以随口出口伤人，是因为他里面什么？他虽然年纪有了70岁，但他人不成熟嘛， 他的生命不并没有成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的灵性不成熟啊，是基督徒啊，还是啊，七十多岁基督徒啊，内心他的灵性，他的内心世界不成熟，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品格的时候，他就会什么？就会伤人嘛。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些人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他还担任领袖的时候，那就惨了。他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的岗位的时候，那就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牧师被 fire 掉，华人牧师了，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神学院毕业的都不要去做牧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这家啊，是说华人的教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纷争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什么分裂呢？因为我们里面不成熟嘛。第二，我们的言语当如何？在这里彼得说啊，以辱骂还辱骂，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里你看哦，彼得说到言语方面讲四点，三个是从负面讲的，不可以说什么辱骂，不要因为你被骂了你去什么骂坏人家，你也不可以出什么恶言，也不可以说诡诈的话。第四个，只要祝福，只要祝福是正面讲的。第四点是证明，前三面 是从负面，不以辱骂还辱骂。刚刚我其实也有点提到，为什么不以辱骂还辱骂？人家打你，你不打回他吗？你们怎么样教孩子的？是不是？你们听到妈妈常常说回来，你怎么不打回他？有没有？妈妈有时候叫小孩子说，你不骂回他，你丢脸呐，对不对？那我妈妈小时候怎么教我吗？哎，我妈妈还好，她基督徒了，你不要跟她玩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说是亚美小举，野蛮小子，你不要跟他什么玩了，最多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里不同啊，你如果以辱骂还辱骂，全来全回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原则？世界的原则，不是错的。我告诉你啊，这也不是说 这是世界的原则，在世界上这叫正当什么防卫啊。但是基督的原则比这个高一层啊，他说他来骂你，你不要骂还他，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岂不是很受伤害啊？所以你要在这个里面你要得到提升嘛，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嘛，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嘛。为什么人家骂我，我一定要骂还人家呢？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说什么不出恶言嘛。什么叫恶言？恶言包括什么？背后对人家的论断，背后对人家的辱骂，背后对人家的攻击。你看到有些事情很头痛，有些人到处背后搞，哎呀！我记得我在早年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教会很小，大概不到100人。那有一个姊妹是出名的，到处喜欢煽风点火的。我不是说你们啊，我不是说那个啊。不许笑，不许笑。这个姊妹到处煽风点火，然后呢，搞了一大堆事情。那么后来呢，我们教会啊，在跟留学生传福音，有很多留学生来了嘛，很多留学生也受过好的教育，有博士、博士后，有硕士，有这些背景的人。那么一般来说，受过好的教育的人，我不是说说要 highlight 个教育哦，但是通常来说，教育程度稍微好一点的人，在背后讲人家的比例相对。不是完全没有，相对低一点，对不对？相对低一点啊。结果好了，那这个姊妹老师也是到处讲。那有些学生就来问我，哎，他说牧师，这个谁谁谁老是在背后讲，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爸，不许他讲，对不对？后来我就说，可不可以这样？他讲的时候，我们都不讲，就让他讲。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些话都是他讲的。这个办法居然奏效了，为什么呢？有一次过什么节，好像是元宵节，然后大家一起包鱼、包汤圆，在这个教会，哇！你就看到这个姊妹这个桌子啊，讲，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了，大家都不出声，只有他一个人讲，讲，他没去了吧？他就换一个桌子，再讲，再没有出声，大家都不出声的时候，两三个桌子下来，你知道。已经很清楚了， 谁是在教会里面煽风点火，谁是在教会里面专门背后讲别人。你去看专门讲别人的就那么几个人呢、啊、专门论断人的就那么几个人呢、啊、专门指责别人的就那么几个人呢、啊、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自己什么不好意思了，他自己觉得羞愧了。感谢上帝，心中他的心中还是有神，因为圣灵提醒他，让他觉得羞愧，让他觉得他不可以什么出恶言，还有不可以说诡诈的话。什么叫诡诈的话？诡诈的话就是什么？不可以说谎言嘛，不可以说谎嘛。但是今天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难呐、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说见人说人话，见鬼什么说什么鬼话，你不敢去说，对不对？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更麻烦。基督徒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来到教会说神话，是不是？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来教会里面，他讲的天花乱坠啊，他把任何属灵的名词可以随便的抛出来呀、啊，比你牧师懂得还多啊，比你们长老懂得多得多。但是我告诉你，他在心里面想什么呢？他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他连每天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能够公平待人都做不到，但是他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天花乱坠的。这就是见神生说神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要说鬼话。求神帮助我们，不可以出恶言。这个东西有的很难呐、啊，这小时候就开始了。小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了，所以小时候我们被管得很严。我小时候一说一句脏字，我妈啪一下，最少一下，然后我说再啪一下，然后第三次听说，我妈就威胁我。当然我可以告她，按照现在北美或者欧洲的法律，我可以告她。她说要用针把我的嘴缝起来。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儿女吗？我不是说这是对的啊。有一次我告诉你，我们的一个长老，我们长老有三个儿子。有一次呢，那个他们跟另外一家一起玩，那个一家的小孩子突然说了一个脏字，说了一个傻叉，被我抓住。我说过来，我说我们在一起啊，我说你过来，谁教你的？我说他那么小，30岁怎么会？他说谁谁谁，我一看是我们长老的儿子，这还了得？我就冲过去，我说唰一把抓过来，我说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说的？他说是的，他说是他哥哥教他的，因为他们三个。我说你们三个都过来，如果再让我听到一次，我抄你们。我说我吓他们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我们把很多脏字很多错恶言我们就随口不经意的出来，这些在圣经里面看到都是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而且呢，习惯了之后我们就会咒诅别人，我们把这些咒诅的言语都不当成一回事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风气那么差的原因之一。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没听过？哇，人家逼迫我还要为他祷告，对不对？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还没有那么高深呢、啊，我们不要出恶言已经不容易了。保罗要求说什么？逼迫你的，你反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这是都是引用诗篇第34篇的。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里我要讲一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教会里面，或者在跟教会外面，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出现很多危机的时候，我们人与人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我要回击，对不对？那我很多时候也会这样。我记得有两次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不在 BICF 啊。我现在讲的都不在 BICF， 你们不用做联想。很安全，对不对？Peter 有经验的。在两次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逼迫了很严重。 我要用我的方法去回击的时候，我太太常常跟我说你不可以，那我还是很血气嘛，我要，我一定要，我要嘛，我怎么怎么的，他怎么怎么对我，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我太太讲了一句话很智慧，还很属灵，符合圣经，他说你做了神就不做了，真的，你试试看，你做了神就不做了。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要听凭主怒啊，要让主来伸冤嘛，你自己替你伸了冤了，神替你伸什么冤嘛，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很重要的，弟兄姐妹，神替你伸的冤一定是最最最最对的，而且最最恰如其分的，而且是刚到好处的。后来我就观察一下那些逼迫我的一二三四，哇，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真的，我不骗你，我真的不骗你，因为神可以作证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又发生第二件，又来同样的事情，还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我就长进了，我的生命就成长了。因为什么？这些属灵的功课我学了嘛，这些操练我真的就来了。什么操练？我不要放在嘴上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真的愿意按照这个事情去做的时候，你经历了神的话，神向你启示他就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长进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成长？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去行嘛，对不对？所以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神他替你伸冤。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的时候，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文化也不同，甚至我们的语言人种还不同，这就更加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很多事情它发生它是有一个律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实在是学习，一个是要用历史的长度来看问题，第二是最重要的是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因为他很多事情，神的事情是有他自己的律的，你要顺着神的带领这个律去看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诡诈的话，因为很多诡诈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已经不稀奇了，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也带到教会来的时候，这样的人你看到神必定惩罚，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最后行为当如何，第九节他说什么？不以恶报恶。第十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远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这里讲三个方面，第一，你们的行为是不以恶报恶，第二，你们是远离恶行，第三，你们要行善。行善很多时候，哎，是不是我要做善是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里面跟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很不一样。今天这个世界上大有人做善事办慈善，但是他们都是沽名钓誉，我告诉你，有太多的人沽名钓誉，但这种风气已经到了教会。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人在做善事也是沽名钓誉，我警告，我才不怕了，你有钱怎么样，你不奉献 BSF 才不要你奉献。如果你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做一些善事，你有祸了，我警告你说，蒋老师，我以后不来了，不来就不来。真的，今天如果我们在 BICF， 我们在教会，我们都不能够持守圣经所教导的这些东西，这就像长城垮了，很容易一下就倒掉，很容易一下就完蛋。今天很多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信仰，世界上人做事的标准跟原则，正在腐蚀攻击神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持守这些，我们有祸了。如果我在讲台上我不讲这些，我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行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爱，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有一个唯一的动机，一个行善的，要是什么？使神的国得到建造。我刚刚讲的差不多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那些修会，那些修道士，他们去跑到非洲北非去救那些奴隶， 结果他们第一代13年，他们救助了7000个奴隶的基督徒出来。这个事情后来影响到整个的天主教的教会，这个工作延续了500年，从1200年左右一直到了1700年左右。这500年当中，他们救助了多少人吗？差不多五百万的基督徒是这样被救出来的。而这些年当中，这些救助出来，他们也惹来很多批评啊！你不要以为做善事、做好事就没有被批评的，很多被批评啊！很多人就攻击他们啊，说：“哎，你这样的话，岂不是滋长了那是伊斯兰的海盗？他们只要来抓你，你去付赎金把他们救出来。”我告诉你，任何事情都会有批评的，但是这个修会，他们坚持什么？任何出于善意的活动，任何出于善意的行动，都是有会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的。而问题关键在于什么？你是否愿意坚持？你是否愿意坚持？只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只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只是因为这是神所鼓励我们叫我们做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些事情是很难的，特别是在我们认为正确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当中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3:12，彼得自己做总结啊，他说什么？结果是什么？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听到没有？主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而义人是谁呀？不是你是我，是心里面是义的人，上帝知道，他什么？他必会看顾。而且如果你是恶人的话，对不起，神一定向你变脸，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再去思考彼得差不多在2000年前的教导的时候，你看他的逻辑很清楚啊，言为心声嘛，我们的言语是因为我们心里嘛，所以他从心里面先讲起，你在心里面的品格是什么，然后他讲到你的言语，最后落实到你的行为，很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鼓励我们。